拥枪自重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胡雅涵。从枪击悲剧探讨美国枪支文化与禁枪议题。台湾是世界上枪支管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，除了警察和少数特殊职业人员外，普通民众几乎无法合法拥有枪支。这样的政策使得台湾的枪击事件极为罕见，公共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。相较之下，美国的枪支政策十分宽松，特别是在一些州，持枪是极其普遍的现象，这使得枪支暴力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而每当发生枪击事件，这个问题就会再次被推到舆论的焦点。2024年时，斜线19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维恩堡 Fort Wayne 发生的一起高中生派对枪击案，造成人员死亡的惨剧，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枪支政策的讨论。今天我将以美国、台湾作为例子，对枪支的管制或拥有权利进行分析与探讨。关于禁枪，最直观的禁枪好处就是能够降低枪支暴力的发生频率。美国是全世界拥枪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，这也导致枪击事件层出不穷。根据统计，美国每年有数千人死于枪支暴力事件，其中很多是由于枪支轻易取得而发生的随机性犯罪或意外。如果能够有效限制枪支的流通，犯罪分子或情绪失控者将难以轻易获得致命武器，从而减少发生枪击事件的可能。再来，禁枪政策能够提高社会的安全感。在许多拥枪率高的地区，居民的日常生活往往受到枪支的威胁，家长常常担心孩子在学校遭遇枪击。反之，在禁枪的国家，例如台湾，公众几乎不需要担心大规模枪击事件。这样的政策能够让民众在生活中感到更加安全，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信任感。拥枪除了导致犯罪外，还可能引发各种意外。许多拥有枪支的家庭中，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因意外发现枪支而引发不必要的悲剧。无论是孩子无意间开枪，亦或是成年人在清理枪支时不慎走火，这类意外事故在美国数不胜数。禁枪能从根源上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，进一步保护民众。接下来是关于禁枪的缺点，此政策会剥夺个人自我防卫的权利。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，拥有枪支被视为基本权利，这源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持枪权。禁枪政策可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，尤其是当人们无法依靠警察或其他执法机构时，枪支成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对一些生活在高犯罪率地区的居民来说，禁枪可能意味着他们丧失了重要的自我防卫工具。有关枪支的买卖也是一个大问题，黑市交易和禁枪政策息息相关，禁枪可能使黑市枪支交易扩大，因禁枪政策无法完全杜绝枪支的流通。即使在实行严格禁枪的国家，黑市交易仍然存在。一些犯罪分子将透过非法途径获取枪支，而守法公民反而因禁枪法规而失去了合法的防护手段。这样的情况可能导致枪支只掌握在坏人手中，从而削弱禁枪的实际效果。美国的枪文化源远流长，深深植根于历史和传统中。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，枪支不仅仅是防卫工具，还是他们文化认同的重要一部分。禁枪政策面临的最大阻碍之一，就是如何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的推行。在一些州，即使立法禁枪，也可能会遭遇民众的强烈抵制，甚至造成社会不安。这显示国际社会在禁枪、合法持枪之间做出平衡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